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算是第四日的造作，希望今天可以把它全部讲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期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疾病都要得到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都要健壮起来。主，我们求你在每一天早晨、每一天的夜晚都赐下你的祝福，让我们弟兄姊妹们的身体健壮，凡事兴盛，正如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灵魂兴盛一样。主啊，我们相信你必定成就这事，就像你今天借着敬拜中所宣告的，主啊，你必定成就这事。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创造第四天的创造当中。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来领受你向约伯所说的话。主啊，求你的圣灵今天也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领受同样的话语，得着更大的祝福。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灵被你打开，能够像约伯一样，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也可以宣告说，我们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主啊，愿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所使用的网络都畅通，也带领我们在你圣灵的恩膏里面，因着与你对齐，我们的一生都要被改变。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38章31节到3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能系住谋心的结吗？能解开贪心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他的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好，那这句话就是约伯在神面前神对他所说的话。我们相信今天神也借着这些来向我们说话。你能系住谋心的结吗？那这个谋心是什么呢？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从谋心团开始。从谋心团来领受你的人生，领悟你的人生。那么神跟约伯说，你能系住谋心的结吗？那么我们把这节经文从系住这个字开始跟大家分享。系住是什么意思呢？系住就是绑在一起，或者说从人来说就是共谋或者同盟，这两个意思。那么这个动词很重要，第一个它是未完成式，所以它一直在进行，在它的时候就会进行，而且是强制性的，它必须这样的做，然后呢延续或者重复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很特别，跟大家分享。那么系住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身体上的系住，就是可能是某一种约束、某一种限制捆绑了你，捆绑这个身体。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讲到群体之间的系住，群体之间的系住就是这一些群体，像我们大华我身边的灵粮堂我们彼此之间就是被系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共同努力达成某个目标或者某一个目的。好像我们准备办一个特会我们同工都记起来了，对，下礼拜天下礼拜六就是24小时祷告，对不对？那我们大家都被系在一起，个人按着自己的感动去领认领你的时段，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段里面共同的完成24小时的祷告这就是一个例子。那么但是这个系住这个字呢，有时候是用在良善方面，但也有可能是指邪恶的就先来看这个结那么你能系住谋心的结吗？那这个结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结不是星体的专有名词，但是在旧约圣经中因为只出现这么一次，其他地方都没有使用这个字，所以我们就用它的动词来看，来看它的意思。它的动词就是挂的意思跟绑的意思那么这个名词呢，是讲到这个星团内部的一种连结的状态，是一种被绑住的状态。那跟前面这个动词系住呢是平行的，所以它是配合在一起的好，那么这边说你能系住谋心吗？那么我们看看谋心是什么呢？谋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堆起来的意思，那么在中文的意思呢是钉在一起那么谋心它不是一颗星它不是一颗，而是一种星团。那所谓的星团就是有10个到几十万个恒星组成的星团，非常大 那么毛星又称为七星群，主要是由七颗啊星组成。那犹太人的天文学呢，认为是100颗恒星组成的啊。那么但是里面有七颗是最主要的七颗啊。那么毛星团属于星团的类别，是一个移动的星团，它会动的，是一种动态的。其实有很多星恒星它不动的啊。那么这些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它也是有轨道在那边绕行。那么在它里面有那么多的恒星，那每一个恒星里面都有它自己的卫星啊在绕它，所以你想象得到神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你很难用你的想象力去碰到这个边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人的科技已经可以去观察到，用这个很特殊的这个望远镜能够观察到它们啊，这实在是人类很大的祝福啊。那么现在目前天文学家呢，天文科学只知道那七颗星非常的巨大。是巨大的星球啊，距离很近啊，它有七个不同的轨道啊，一样的速度，一样的方向在运转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天文学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什么？神创造的，神管理的，神制定的。所以科学家不知道的，天文学家不知道的，我们知道，因为怎么样？因为圣经这么说，懂我意思吗？不是你理解，你就是相信。好。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比喻你的人生。那么就是说神能够系住你人生所有的事件。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的人生中有不同的人事物，他们彼此之间跟他们跟你之间都有关系，都是有意义的啊。那么甚至一件偶然的人事物对你来说好像是啊你偶然碰到这个事情，但其实不是。从神来说那是对你有意义的，它是必然的。那么人生中有很多关系，在人的概念中可能是你的际遇，你的遭遇可能被归类为偶然，但事实上都在神的无所不知的当中，所以它不是偶然，它是必然或者成然。所以你这样的一个概念很重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你的人生，你甚至不知道要怎么样跟神祷告，你也不会啊，你会落在那种好像不幸的那种思想里面。这个不幸的思维就会让你像约伯一样，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我遭遇到这件事情。但是你如果知道，在你的一生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情说哎呀怎么这么巧，没这回事。在神的计划里面，就算你没有跟随他，就算你就是故意不跟他对齐，你仍然在他的手中。你没有办法逃避他，你可以拒绝他。我就想到我过去叛逆甚至于我就不相信有神，相信自己。但是要回头一看，那些都在神的怎么样，他的掌握当中，只是你不懂你不认识，但是他的爱不会因为你不跟他对齐他就不爱你，只是说你要受很多的苦就是了。你可以不要受这些苦，但是神无所不知，他知道你一定会不顺服他的，他知道你一定会干这个事的。神就知道了，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了你会走上这条路，他知道你会反对这些事情，像保罗一样。神不是任凭你，而是神的计划，他早就知道保罗会追杀基督徒，所以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等着你，终于你来了。所以你就看到神在你人生道路上等你，你一定会到他面前，你一定能够把他翻转过来。我那时候后悔，哎呀，我小时候如果能够早一点认识主多好。后来圣灵感动我，你就是不会嘛，你干嘛这样子想？有没有用？时间能不能搬过来？时间不能搬回来，但是过去的事件神可以把它怎么样翻转过来。这就是我们的神，你相信的神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地步，那个神我不知道是哪里的神，圣经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好，我们来看看，继续来看比喻你的人生。神既然能够按照自己的旨意来造了谋星团，神就有能力和权柄让他们彼此连接，共同在天体中移动，然后每一个星球的轨道互相都不会混淆混乱。那么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定力，让这些星团在他的星团的时候来成就神美好的事情。这就是神造的星体。所以从这里面要看到神的主权，看 看到神的创造的能力。约伯看到了，但是他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他看不懂这些，所以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人生的遭遇。所以你我的生命不但是神所创造的，而且是神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我们的人生是神精心的杰作。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你们在基督里原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那个工作是杰作的意思，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要我们去行的。那个行善不是那种啊那种善事，而是讲到神眼中看为善的事，也就是神对你的计划。所以你要知道说，好吧，你就是不信啊，牧师也没办法改变你了，我就是把道讲给你听，但是我知道你这样下去啊，是多受苦而已啊。啊，神用五磅这锤子来锤你，你不理他，下次用几磅？十磅，感谢主，说不定是100磅啊。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幽默 ，OK， 他知道你不顺服嘛，你只服100磅，你不会服50磅的，神就一点都不少。哎，我就是被神这样子破碎出来的哈。好，那么所以说啊，我们的人生是神精心的杰作，在神全知、全知、全能的大前提之下，你一切的遭遇都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啊。所以你的思想，神都知道。大卫说，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到天上你在哪里？我下到阴间你也在哪里？所以说中国人很懂这些，你怎么跑你都离不开神的主权。好，所以说你要了解那是必然的。那么这个必然性落实在哪里？就是落实在你人生中不同的人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与你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你可以在很多人事物的互动当中，因着互相效力而成就神的旨意，而且得着荣耀。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啊？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28-30，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知道这边讲了几个重点，讲到第一个是万事，所有的事情在你生命中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从你在母亲的子宫里面一直到你现在，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无所不知里面。所以神可以使毛心团他们能够互相配合，被连接在一起，然后一起向前移动，然后一起在那里来成就神为他的命定。他没有办法离开，他也不会离开，因为他比你我更顺服神。但是我们将来要管理这些星团，我们将来要管理神所造的新天新地。请问神如果不训练你顺服他，你如何能够跟他配搭？这样你懂这个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趁早在我们地上的年日好好的被神磨造，那么神也让我们可以在他还没有再来之前，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你可以借着这些来经历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在他面前谦卑下来，你就看到约伯怎么样蒙福，你也会怎么样蒙福。那么这个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是上文所说的16-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圣灵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好，这么长一段经文，你看到什么？看到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同作后世，那神要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 啊，这个受苦你不要想得太戏剧化了。这个受苦就是说，你看到基督他怎么样在他的肉身当中为我们受苦，他所受的钉痕在你身上也有钉痕，这些钉痕在耶稣的身上，他复活了，可是钉痕有没有离开他？没有，留下来了，很让我们不解。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完美的，没有瑕疵的，为什么神就是刻意的要把钉痕留下来提醒我们？不是提醒耶稣。多玛相不相信主复活了？他说什么？我非要探一探各旁的沧桑，探一探他指头上的钉痕。啊，耶稣复活说没有这些怎么办？懂我意思吗？那这个钉痕留给我们，让我们像多玛一样，那么我们的怀疑不是像多玛那种怀疑，但是耶稣的钉痕留在圣经里面，让你知道这个钉痕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也有钉痕。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什么叫十字架？你想说哦，就是跟主一起受苦，你讲的没错，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焦点在哪里？焦点在三个钉痕，手上两个，脚上一个，还有一个枪伤。那我们统称来就是钉痕。你身上有没有钉痕？有。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疤痕，像我身上有一些疤痕，是过去打架留下来的。我一看到我就想到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糟糕。啊，我现在想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会很感恩，因为我没有长久下去。那你就看到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伤害在那里，你现在还想得起来，但是如果它被医治了，已经结疤了，但是留下这个痕迹在那里，是要告诉你，这个钉痕，耶稣的钉痕成为我们的祝福，你的钉痕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要为钉痕感恩，因为这证明你背起什么十字架。你说我那时候还不信主啊，我那时候这个坏蛋嘛，就遍体鳞伤嘛。那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神就用这个钉痕，用你的钉痕，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就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你的命定。保罗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命定？
有。
他的命定是什么？那是他的神对他的计划，他的命定是说，你要为我受许多的苦。为什么？那就是他的定案。那彼得呢？他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典范，叫我们跟随他。所以耶稣的受苦留给我们做典范，就告诉你的命定，就是你生命所有的钉痕被神翻转过来之后，你那些钉痕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什么？这些钉痕在你身上有了一些错误的曲扭跟塑造，但耶稣要带你回到你的生命世界里面去，把这些造成你的钉痕的这一些伤害医治，然后把它转为祝福。这个钉痕你会找到你的命定，你会找到你的命定。我过去很叛逆，对不对？那我的叛逆这个钉痕被神医治了，我现在就可以去面对很多叛逆的人。所以你知道找到你的命定，那你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所以从请大家了解啊，从谋心团来看，就是神把过去你的生命事件这些人事物，神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来带领你的人生。虽然你是不信主，但是你现在如果知道了以后，那这些就会成为你的祝福，把你带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局，就是新天新地。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摩西我们谈完了之后，跟你谈参心，从参心来领悟你的人生。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说你能解开参心的带吗？好，我把它重新翻译一下，因为这句蛮重要的哈，啊，需要知道，可以把它读作或是参心的锁，你能解开吗？这个锁是绳索的意思啊，啊，参心的绳子也可以哈。好，那么参心是什么？我们按照这个经文的次序来看，第一个参心。啊，我们先建立一个简单的观念，参星就是西方天文学中的猎人星座星群。那前面我们分享过毛星跟参星，那么毛星跟参星呢，啊，在旧约圣经中这两个只出现了三次，而这三次就在约伯记两次，在阿摩斯书中一次。 那么这三个星群出现都跟耶和华的日子有关，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有关啊。那么所以说天体中有很多的星群，但是圣经中讲的不多，讲的只有几个而已啊，不到十个。那就证明这十个或者这几个星怎么样非常重要，甚至于神就在约伯记里面讲了这么多啊。特别在耶稣，我们上次分享过的啊，那星也是耶稣的一个标志啊，一个记号。那么在你身上也是如此，你身上有很多的记号啊，你必须知道这些记号对你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所以这三颗星这两颗星呢，摩星跟参星呢就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参星，神是说参星的锁你能解开吗？我们来看看解开。那解开是什么意思呢？解开跟细柱一样，也是一个未完成式，也是一个强制性延续或重复的动作。那么主要的意思就是揭开、放松或者撤销。好像圣经这边所说的，我们读几处启示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经。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了。这是诗篇116篇16节。那么你看到这个就知道说，这个诗人他被捆绑了。那他被捆绑的时候，神来解开他的捆绑。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解开参星带是什么呢？啊，如果是解开参星带，那么这个带子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带的意思，带子的意思。那带的是个名词，就是绳索。啊，那只出现了这一次，所以我们还是要借着动词来认识它。啊，那么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拉，或者绑好了就怎么样，就把它提走了，就把它拉走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怎么说。来，我们来看看啊，一起来读诗篇10篇9节。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这是负面的意思，那他有正面的意思。正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雅歌1章4节。请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正面这个也是这个带这个字。好，再来看何西阿书11章4节。请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所以这个解开，好，这个带子的解开，这个带子的意义呢啊，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着他走啊。那是跟着他走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好的，我们读过了，一种是不好的。那么在约伯记9章9节跟38章31节这个地方却是消极性的意义。为什么呢？我们从人生的应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先看经文的结构啊。这句话神跟这个约伯讲的第一句话的两个子句啊，我们看到这个你能系住谋心的结，或是参心的锁，你能解开吗？啊，你看到我用颜色把它分出来，那么你看到谋心的结跟参心的锁是平行的。都是星体，都是神所造，但是系住跟解开两个都是动词，虽然平行，它们意思刚好相反。系住是要把这些星带上神的目的，带上神的计划，带上神的定律。那么参星的锁呢，它是消极性的，所以神要把它解开。好，那这个就是说系住跟解开平行但是相反的意思。那毛星的解与参星的锁是平行但目的不同啊，毛星的目的是带上一个良善的目标，神对你的计，对这个星体的计划，你的人生也是如此，神要把你带进他的新耶路撒冷，带进他的新天新地，带进基督的面前，跟基督一同作王。好，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参星的锁，神要把它解开，因为这个锁不是正面的，不是良善的，这个锁是一个重要的解读啊。参星预表猎人，所以说西方的这个天文学者啊，这个就说它是一个猎人星座。好，那么猎人的目的是就捕捉猎物，捕捉好了就要把它绑好，把它关好，免得它逃脱，对不对？好，因此这个锁就解读于啊，就跟细柱不一样。细柱是要把你带到神的心意里面去，但是猎人需要把他所掳获的猎物带到哪里去？带到他的目的去，成为他的奴隶，或者成为他的工具，或者干脆把你吃了。猎人也是如此，他如果打猎抓到了猎物，那他怎么去处理这个猎物呢？那么我们看看 从你的人生来看，你的人生里面参心好像比猎人，预表的仇敌撒旦好像猎人四处猎杀那些具有神形象的人。第一个猎杀的是谁？亚当。然后亚当所有的后裔都在他的囊中，都在他的监牢里面生养众多。这样听懂了没有？他抓到了一只母狮跟一只公狮母狮，然后把它关在笼子里面，他们在那生了一大堆的狮子。这些狮都跟什么？都跟马戏团的狮子一样，就那么跳跳舞而已，对不对？失去了狮子的本性。所以亚当这个神的形象样子在我们里面，我们被撒旦在这个世界里面圈养在这里面。撒旦叫我们跳我们就跳，撒旦叫我们哭我们就哭，撒旦叫我们笑我们就笑，撒旦叫你恨你就恨，撒旦叫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叫你做那个你就做那个，这就是你跟我。但是耶稣基督这救恩把我们怎么样救出来了啊！你就看到说我们今天人没有办法去了解撒旦在我们身上，就好像圣经上所写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到八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我们都被吞吃了，但神现在把我们释放出来了，然后我们要跟着我们的主走，跟着牧羊人走。但是这个狮子会不会因为你被抢走了啊，被救走了，他就不再来咬你了？你只要不小心，他照样再来咬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跟神对齐，他在你的人生上对你有计划，他给了你人生的轨道，你要去走，你要上那个轨道。这就是我们看到新体给我们的意义在这样在这里。好，所以说在前面诗篇第九篇那边讲到的啊，所引用的啊，跟彼得这边也是一样，都是消极的，但彼得更贴近末世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彼得前书跟后书就是在讲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基督的再来。所以你就看见仇敌好像猎人一样到处猎杀有形象有神形象样式的人，那么他猎杀呢就是要把你带进他的牢笼里面。果然我们过去是活在那里面，我们现在还带着那种牢笼里面的那种思想模式啊，出了牢笼还是带着那些思想模式。你知道这种思想模式很可怕啊！人家做过一个实验啊，这边讲给你听。先抓了十只这个猴子啊，然后就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给他们做实验。那么就是他们有些香蕉，有些东西可以吃的，那他们就去拿，一拿就哗就有水下来，然后莲蓬一样水就洒下来，猴子很怕水的啊，马上就躲开了啊。那等一下，哎，这十个又开始有，他们又要去拿那个香蕉，拿那水，哎，那个水又下来了。所以几次以后呢？在一个礼拜之后呢，这些猴子都知道那个能不能碰，不能碰。好，这时候把五只拿出去，换了另外五只进来，那五只进来怎么样？香蕉就要去抓，结果你知道吗？那五只啊，跑去把他们怎么样抓下来，不准他们上去摸。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思想模式啊。然后呢，就十只以后把那个莲蓬拿走了。没有水会下来啊，然后再换五只进去，结果那五只去碰这几只怎么样？照样去打，不准他去碰。结果我们都知道碰了会不会有水下来？不会有水下来。你就看到那个思想模式已经僵化了。所以你我在过去不信主的时候，撒旦在我们身上啊训练我们，好像马戏团把那个狮子抓到马戏团里面来，就训练他跳火圈，训练他走钢索啊，不知道会不会走钢索哈、啊、反正就训练他，哎，你就照他的训练你就有东西吃。这就是我们，我们是马戏团里面的动物。所以你就看看我们就是完全按照世界的思想模式，如果用这个思想模式你来面对神国度的道路，你走不下去的，你不想跟随的，听什么你都不想听的。那你如果能够懂这些，你就能够约束自己，然后这叫做舍己，你才能被十字架跟随主。所以思想模式用什么来改变呢？当然就是神的话。 所以追求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好，好，那么我们细想观看啊，在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生中间，撒旦是不断的要吞吃我们，所以神一定要在你生命中常常做释放的工作。我们不敢说我的思想模式就已经完全被改变了，我们还有很多残留这些思想模式在我们里面，而这些思想模式就指挥了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言语模式啊，这些就会让我们再度掉进撒旦的网络。那神就不断的在我们身上要做释放的工作，所以神释放撒旦在你身上所有的绳索，让你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非常注意这句话，这边说进入不是得享，得享这个字应该是翻成进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为什么自由会带给你荣耀？因为你走在轨道上面。哎，地球在轨道上面自不自由啊？很自由啊，对不对？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的世纪就是因为地球很自由的在轨道上运行，这个自由就是在神的什么轨道里面的自由。那地上的人就可以享受地球的轨道所带来的祝福，我们生活环境整个都非常的美。好，那么所以说当我们在自由的里面，在神儿女的自由里面，你就有权柄，那这个会把我们带进荣耀，不算是现在的荣耀，也是未来的荣耀。那么反过来说，你的自由不是神儿女的自由，是撒旦给你的自由，世界给你的自由啊。这个自由会把你带到荣耀吗？不会，带进羞愧，带进罪疚。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一个比较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说，万物都一起叹息劳苦，深想得着这个神的儿子的名分啊。为什么让这些儿子名分的人能够兴起来，能够真正的懂得如何管理神所造的万物，万物就有福了。所以凡是受造物，他们伏在这个虚空之下，不是他们愿意的，是要叫他们如此的。那现在罪人嘛，神把整个地跟他造的万物交给谁管理？交给亚当来管理啊。那亚当把他交给了谁？交给了撒旦嘛。所以全部都因为亚当的关系都落在撒旦的权下。所以今天如果人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那么万物在我们面前，你就知道从咒诅就被带出来了。地是不是受了咒诅？对不对？那这块地如果是你的，它应该不受咒诅，但是你不知道。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回到你家，这个家是你的，是你居住的地方，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地要怎么样，要向你效力啊。好，所以这就是看到说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你就不受撒旦的捆绑，不受他的威胁，你不会惧怕，你不会惧怕，你知道你是谁，我是神儿女，有什么自由。好，所以自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虽然你过去生命事情给你带来很多的痛苦，带来很多的伤害，但在神医治之后呢，会把你带回他的心意里面去。所以啊，上半节的经文就是神的作为啊。那么在前面我们讲到神的作为是要把你的人生每一件事情啊，都要把你医治，然后让你彼此对齐，然后按照神册子上的日子帮助你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跟基督一同作王。所以你过去在毛新的新团里面，神把你过去事件都把你拢聚在一起，互相效力，把你带上神的心意。那么在参新的领悟里面呢，神要把你身上那些绑锁，使你不能跟随神，使你不能跟别人一起啊，使你就是没有办法离开你过去的那种思想模式、行为模式，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啊顺服神，跟你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然后把你带进神的心意里面去。所以一个是把你连接在一起，一个是把你怎么样身上的绑锁解开，使你可以自由来跟随神，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捆绑你。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你的思想模式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边来啊，我们继续来看十二宫。好，我们继续来看十二宫啊，从十二宫来领悟你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把它重新再翻译一遍哈。我们一起来读：你能使星群按照他们的时候出来吗？ 在原来的句子结构里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领出啊，把它领出来。那领出来是也是一个强调动作，这个实义动词，使事情发生的意思。那么使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十二宫啊，不但使他们出来，而且在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个领出它不是一般的动作，它是带着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按着他的时候。神跟约伯说，你可以按着时候把这些星群领出来吗？不但是领出来，按着他们的时候把它领出来。那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创造的万物，他所制定的这个定力，他所定的定律。所以这十二个星群都会按照神的时候来绕行太阳。然后呢，这些星群散布在地球的轨道的周围，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了解哈。那这十二个呢，我们特别解释一下，圣经经文中没有十二这个数字，十二宫是希伯来文这个叫做 mazalot， 没有直接的关系，是翻译圣经的人带着占星术的概念来翻译，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基本上中文把它翻成十二宫，你看看你手机上的英文圣经这一段经文，它不是用十二宫，连 twelve 连这个数字都没有，是我们中文把它翻出来的。所以中文翻译的人呢，他有占星术的概念啊，他想这个就是那个十二宫，就把这个字放进去。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希腊文化中的占星术的术语，基本上就是根源于巴比伦的占星术。那这个根本就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你看到撒旦渗透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好，那中国的占星术称这个为黄道十二宫，这是跟十二生肖跟占星术是同类的。在神学字典中，希伯来文的字典翻译这个呢，把它翻成星座，不用十二宫，能黄道黑道没有，这个只有中国人有这个观念。那英文翻译本有些把它翻译这个行星啊 ，planet， 或者是啊 constellations， 那这些就是英文的翻译啊，英文他们没有什么黄道什么之类的啊。那么我们在这边就不称它十二宫，称它星群。我特别挂好一个十二，也是让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啊。那这些星群呢啊，在占星术上面呢，就是这个 astrology 跟 astronomy。啊，那 astronomy 不一样啊。那么前面这个啊 astrology 这个 logical 它是占星术，是黄道十二宫的定义，在黄道带上的十二个区域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什么叫黄道呢？其实黄道就是地球在绕行太阳的时候有一个轨道，对不对？那这个轨道的周围呢，除了有其他的八大行星之外呢，还有很多这种星群就在环绕在这个地球轨道的周围啊。在这个十二星群这个概念里面讲，就是十二个啊。那其实不是十二个，我这边想了，1928年国际天文系联合学会他们规范这个星座的边界之后呢，算起来总共有13个，就破除那个十二的迷信，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占星术他们不提这个事情，其实那十二完全是迷信。那神造这些有目的的，为什么？这些星群都在这个地球的周轨道的周围，这个轨道就是地球的平面，环绕的平面。那你知道这个环绕的平面啊，它是一个啊环绕太阳的平面。那环绕太阳的平面的时候呢，啊，在这个轨道的周围有一些星群在那边，他们也在那边绕着太阳。哦，我们现在所讲的都在太阳系里面啊，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离开过太阳系。我看了 NASA 的一个报告啊，我就很好奇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说现在如果现在还想往这个太阳系的边缘靠近，还要超过10000光年，你活得了那么久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创造，我们不必去说哎要怎么样去看到多远，光太阳系我们现在就已经不能了解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就是这些星群都在这个轨道的旁边，所以当地球在绕太阳的时候，绕到某一个星球的旁边，那么这个星球跟它的互这个星群跟它的互动，就影响了地球的生态，影响整个大气层里面的气流、气候啊这些，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谈哈。那么那这些呢，我们也了解到 这个十二宫的这个占星术在圣经里面啊，其实圣经已经把它定位成为一个异教的东西。那么在这个约西亚王朝的时代就已经把它列出来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约西亚王在列王记下22:23-3节，啊，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啊，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好，我们来看看这边黄颜色的字，啊，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你看到没有？以色列已经把这些都搬到殿里面去了，跟神平行了。所以当约西亚王要复兴了，他先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搬出来，偶像啊这些东西全部搬出来，然后再烧掉，把它丢到伯特利去。啊，从前犹大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啊，约西亚王也把它废了。那么烧丘坛的地方啊，周围在耶路撒冷周围烧香的地方，现在都废去了。然后我们来读后面这句话，又废去像巴利和日月星辰，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烧香的人那个行星或作十二宫。翻译列王记上下的人，他知道这个十二宫不是神的心意，他就翻成行星，但是后面加一个注解，这就是占星术讲的十二宫。所以你要知道占星术他们是一种欺骗，一种迷惑。那么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撒旦他把人当成动物，这十二星群都是用动物来代表，跟这个十二生肖很类似。那么借着动物的习性让人来寻求自己的命定，为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了神的形象样式，所以撒旦用这个来怎么样羞辱神的形象样式。你造的形象样式的人，对不对？我现在拿个老虎就把你夺过来，那个人就觉得他是属什么？他是属老虎的，他不是属基督的。这就是你我，特别我们华人十二生肖，撒旦在我们身上用这个来羞辱神的形象样式，而且宣告我们是属于这个生肖。那你属于这个生肖的，那你的形象样式就是谁的？就跟那个动物一样啊。这动物的形象样式成为你的形象样式，羞辱了谁？羞辱神。你看到仇敌的轨迹没有？好，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要一起来祷告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曾经宣告我是属这个，我是属那个，那我们就承认我们无知的羞辱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形象跟样式，而且我们要宣告我们自己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弃绝这个生肖一切的关系。然后我们过去曾经认同本命年，这是中国人的数，本命年。你希望在这个本命年得到什么祝福，得到好处，得到机会，我告诉你，这些反而成为你的咒诅跟你的瑕疵，是你根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宣告怎么样跟他断绝，让神释放我们的自由。好，我们停在这边暂停，我们一起来祷告。你为你自己祷告，过去你真的是觉得自己是属哪一个生肖的，求神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不经意的就羞辱了神的形象样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宣告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跟一切的动物都一点关系都没有，弃绝这些生肖的关系。我们过去寻求过本命年，希望祈求本命年我们可以得到好处，得到好运，这些也都要求主赦免我们，把这些咒诅从我们身上拿走，把这些瑕疵从我们身上解开，让神释放我们得到自由。你一定会被改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用点短短一段时间，你以后想起来还是要自己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相信你对大华府生命灵粮堂有你的美意。主，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读到约伯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对约伯所说的话。 你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撒旦的作为，我们在你面前因着是中国人，因着我们自己中国人的这种概念，主，我们曾经把自己归在某一个生肖里面，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羞辱了你在我们身上的形象和样式。主啊，求你照着你的新约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主啊，让我们从这个撒旦的诡计捆绑中辖制中能够被你释放出来。主啊，让我们得着自由。主啊，让这些我们过去曾经许过的愿，曾经希望过的、期待过的这些本命年的咒诅，既然我们认为它是祝福，求你赦免我们。主啊，也释放我们从这些咒诅和辖制中出来。主，让我们进入神荣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主，让我们将来能够在你面前紧紧地跟随你。主啊，让这些生肖不在我们身上发生任何的吸引力，我们也不再用这些来看别人，我们用这些用你给我们的形象样式来看我们自己，用你的形象样式来看我们周围的人，用你的形象样式来认识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相信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相信你也赦免了我们的罪。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这种倾向不知道以后的年日还会不会再来诱惑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懂得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中国人，使他们也能够脱离这些生肖的咒诅。主啊，让我们可以被你释放。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的信息不进去太多的去探讨这些占星术的领域，而是直接从希伯来文解读这些太阳系中运行的星群。这些不是只有十二个，刚刚我们讲过了啊。那这些星在轨道上的运行中，就是在神定的节期时候啊，来带动地球大气层里面的气象变化，好像月球会直接的影响到地球海洋的潮汐一样。所以星群对我们来说是有影响的，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你能够跟约伯说，你能够按时他们的时候把他们领出来吗？这个按时就很重要。我们刚刚前面跳到这边来讲哈，所以我在这边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按时就是一个介系词，是一个在什么什么里面，或者照着什么什么，这个介系词跟时候这个字组合成的一个新的字。那这个字呢，应该读作在这行星的时候，就是在神给他这个星群定的这个时候，他也在那边绕行太阳，那地球也在那边绕行太阳，就在他们两个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就是他的时候，是独特的。所以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生命事件都是独特的，然后这个生命事件你能够想得起来的，在你身上产生的影响的，这些都是独特的。那你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就是地球以中地球为中心的话，所有太阳系所有的行星都很有规律的让地球跟它中间有能够擦身而过。好，那能够相遇然后就离开，那这些相遇的时间就造成了地球的四季中的这些气温、气流、气候啊不同的变化，那么就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气温、不同的节气，然后使地上的万物活在美好的环境当中。这些如果一变动了，地上的四季就乱了。地上四季一乱了，就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天气，看到这个我们的天气啊，像今年的天气特别冷暖搞不清楚啊，我们那个旁边的花每年都开得很漂亮，今年开一下就谢掉了啊，现在第二次再开啊，天气慢慢好转。就看到说万物他们是靠着什么？靠着神所定的律存活，人也是一样，只是人他有受了罪性的影响，所以人会来破坏，想要来改变啊，像用科技的方法啊，使这个啊天上下雨。用科技的方法啊，就使天上下雨，就撒很多水银在空中，这些水银撒到空中就污染了整个空气，你我吸进去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不知道，下下来的雨是种化学雨，这种雨到底对草有对万物有什么影响力，我们根本就不在意。那你就看到说神定规就是让我们能够蒙福。所以为什么神这么恩待地球？因为地球上神造了人，人里面有什么？他的形象跟样式，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整个地球在整个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只有这个地方 只有这个地方有大气层，只有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气候，因为神要让人居住，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啊，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环境。所以你看到地球在动，是的，地球在动，地球在运转的时候，它会跟很多星群相遇。那在这个相遇的时候，就是那个星群的时候，那个星群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哈。好，好像地球绕了在这12个星群啊，某一个或者13个星群，在某一个星群里面就进入了秋季，就是立秋的季节。而这个时候呢，正式开始地球上要开始收秋收啊，那当然讲北半球了哈。那农夫开始收割庄稼，神就在这个时候制定了祝棚节。那收割完了，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都收藏好以后，就开始进入祝棚节，欢庆今年的丰收啊，带甘心祭献给神，在神面前吃喝快乐。这就是神希望人过这种日子。那你赶祝棚节，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祝棚节一定要在九月秋收呢？那就是地球绕到那个地方，正好就是秋天，跟这个星群相遇，那么这个星群就代表了啊，就是使整个地球进入一个秋天的季节。那个秋天的季节，神就在这个地方让人在农作物上面有一个结果，就是丰收。所以神赐雨水啊，当然这边前面季节都没有问题的哈。然后按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一秋收完了，那么就进入农闲的季节。农闲的季节就有很多农闲的时间，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召聚所有男女孩童以及寄居的，把律法读给他们听。为什么？他们不用夏天工作，他们农闲的时候在家里做什么？打麻将，对不对啊？出去旅游，不管怎么样，神是要他的百姓怎么样来学习律法，好让他们学习律法，遵守诫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神。所以你看到神啊，让收成结束之后，神给人休息的时间，是要人学习敬畏他。所以地球在轨道上运，在这个周围的星群跟他擦身而过的时候呢，那么这些节令季节就会循环不息，因为每一些星群跟地球过去的这个擦身而过的时候，就会带动地球很多的改变啊。那么地球在这些互动的当中，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没有？我们要从这边来思想一下你人生的意义啊。那么约伯，我们从背景来看，是神在教导约伯，帮助他可以从神的主权对他的命定能够了解他的命定。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呢，不论你人生怎么样处境，都跟地球离不开关系，因为你住在这上面。所以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它所遭遇到的这些环境对它造成的影响，也同样的对你有属灵的意义。为什么？这都是独特的，所以你的人生也必须是有一个轨道。好，那么所以说地球绕行太阳是有轨道的啊，在太阳整个太阳系里面呢，这些星群呢都围绕在这个轨道的旁边啊。我讲旁边当然不是很近了啊，但是足够有影响。那么这些互动呢，就我们刚刚说，就产生了地球的四季。那么你的人生，也就是你在绕三一真神的这个人生的轨道上面，也会有一些已经在这个轨道上面的一些人事物在那边等着你。在那边等着你，这些我们说那个人在那边等着你，而这个事件在那边等着你。那么我们在前面卯星的应用中，就这些人事物就是神把它连接在一起，然后在你的身上跟你产生互动，然后要把你塑造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把你带向神的心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你如果在那个时候对神有正确的回应，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开始迈向神的旨意，不但是在人生的轨道上，更是在这些呈现在你生命中的这人生中的这些必然啊。你如果在那个时候没有遇见这个人，你大概生命没有改变。就是因为你遇见了这个人，你的生命被曲扭了。那现在你要再回到那个世界里面，让神把那个曲扭把它扳正过来。当他把它扳正过来之后，你才有可能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所以这些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因为神无所不知， 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提到的啊，所以我们像地球一样，你的人生轨道上也有循环的现象，就是我们常听到人生的周期，你可能是每一年或若干年啊有一次循环的周期。那我是比较特别一点啊，我是15年跟20年两种周期在我人生中已经交换了一次了。那么我从上一次的周期里面，我已经知道我下一个，我现在这个周期里面神在我身上会做什么事，我就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祷告，我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祷告。那我果然看见我在这个周期已经过了五年了啊，那这五年我看到跟上个周期的前面的五年很类似，非常类似啊。那我稍微解读一下啊，我第一个循环的第一部分是15年的破碎期，然后就进入20年的建造期。那么我现在也是在一个20年的建造期里面，已经过了5年。那跟我那次那是我30岁开始，30岁到35岁啊，在我身上有很多的祝福。一个是我大学毕业啊，那你说你什么30几岁大学毕业？对，我就是以前混嘛啊，错过了十年的这个读书的时间，等到我27岁、28岁，我才回到学校里面去读书，所以读到30岁啊，30岁以后才毕业。所以30岁我毕业完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要去读大学，因为我要去读的神学院只收大学生，不收专科生啊。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进了神学院。在这五年中间，我进了神学院，在这十年的第一年呢，我就遇见了师母啊。那这就是我最大的祝福。然后这五年呢，就非常的就是在接受装备跟训练，然后五年完了之后，我这个36岁啊就毕业，然后37岁生了我们老大啊，40岁生老二啊，这后面这20年我一直都在被神使用啊，是我的建造期，也是我的一个蒙福的一段人生。那么完了之后呢，那我一进了破碎期，就是从我50岁到65岁15年的破碎期，就在这地方被破碎。是第二次的破碎，第二次破碎让我在65岁的时候，66岁的时候，65、66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三一原型。这个学习就是跟我神学院学习一样，很宝贝的，这是我整个生命被改变，整个思想模式重新被神更新了一番啊！就很多地方我就是跟以前看的不一样，读圣经也跟以前不一样。很多我以前读圣经的一些准备了解，学完三一原型之后，我整个眼光不一样了，看圣经也不一样了啊！所以我就知道这是我的装备年啊。前面破碎完以后，神就要建造，建造之中它不是只有建造而已，一边建造一边赐福，一边建造让你一边往前走，而且你的人生就开始越来越丰盛。这是我周期里面我自己观察到的。那所以我现在知道神在做什么啊！那你也应该可以观察到你的人生。你一定可以观察到，神一定是愿意让你知道，但是你愿不愿意？我说过，我们在马戏团里面待久了，肚子饿了，有人给你东西吃，对不对？啊，你照了那个训练师的方法，照他的意思，你就可以在马戏团过很好的日子啊，又安全啊，又可以这个世界各地到处跑啊。我想马戏团的人生就是我们的过去的人生嘛，但是现在不是，神家现在要把你放出来。让你可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你那个生命的周期啊，当然夫妻的周期不会完全一样，但是呢，你们会结婚，会在一起，你要做这个周期是怎么样配合的，你们夫妻之间才会知道怎么样啊，一起同心的往前行。好，所以说我用这个例子来帮助大家，你的人生或者在几年啊，或者若干年啊，应该我还没看到说一年就循环一次的啊。有一段时间循环，那这个在属灵的坐标空间来说，它的确是在循环。但是你知道，在坐标上面，你所有的都是一种啊循环，对不对？好，但是时间的坐标上，它不只是循环，它是直线。所以如果一个物体，它要直线的前行，它又要保持循环，因为它会怎么样向前行？就是螺旋式的向上行啊，所以我们人生轨道是一种螺旋型的轨道啊，然后一方面绕了神，一直在绕神。那我们不像地球自己知道就是那个轨道，但是我们有时间的轨道，我们时间的轨道是一直朝什么？ 朝天上的耶路撒冷，朝神的国度将近绕到那边去了。所以时间的坐标是一条直线，但是你在神面前那个绕行的你人生的周期却是一个循环。所以我就看到原来我们的人生是一种螺旋式的一种轨道，来朝向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而去，而且是进入永恒。那圣经上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以赛亚书60:19-22，我们一起来读，请。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得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栽的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所以你在这个循环螺旋式的循环的人生里面，你一方面绕着神啊有规律，然后一方面往前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天你会发现宇宙改变了，没有太阳，地球不再绕着太阳走，因为地球也不见了，有新天跟新地。我解释过，新天是一个单数，地也是一个单数，那就是一个新的宇宙。那你要知道吗，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你觉得是一个城，是不是？你觉得是一个城，对不对？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嘛，对不对？长宽高度4000里嘛，啊，然后城上有城门，有天使，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城的根基是羔羊12使徒的名字。我告诉你，那是一个星球。哎，星球都是圆的嘛，为什么四方？谁说四方不能做星球啊？将来新天新地就是一个星球，比月亮小一点，啊，比月亮小一点。那我想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城而已啊，你是一个城的概念，它其实就是一个星球。那这个星球就是给你居住的，那神就在那里。这个星球是神的星球，不是任何受造的，是神的东西，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空间。好，我讲这些就是帮助你了解。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没有日光了，也没有月光了，所以整个天体完全改变，那我们就住在永恒里面。好，这个蛮重要的。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句，很快的，第四句就是讲到北斗的星群啊，也是大熊星群从这边来领悟我们的人生。那么约伯记38:32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我们也是重新把它翻译一次，就是北斗和随他的众星，你能引导吗？就最后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但也非常的简单。北斗和他的众星，你能引导吗？那北斗到底是什么？北斗星群包括他的卫星来说的话啊，它被称为大熊星群或者小熊星群，这两个星是在一起的啊，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然后呢啊，这个星群不列在这个黄道十二宫中，但是却是肉眼能够辨识而且经常出现的星群，是地球北半球最重要的星群啊。那么古代就把这个大熊星座的星群7颗呢看成是一个勺子，那么这个勺子有一个把柄，那么这个星群呢是一年四季只要天气好你都看得见，所以它就早期的就成为人在海上在旷野或沙漠旅行的一个引导它的卫星啊，引导它的一个星星。因为你在夜间你就可以看到它，你认出这个星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着它走，因为它的方向是四季都不一样啊，所以在四季里面你可以透过它的方向啊，它这个柄的方向能够知道四季啊的一个替换啊。那么那这个图形像一个勺子，所以说勺子啊，大家看过勺子吗？哈，这个勺子的这个柄呢朝着东边的话那时候是春天，然后它会转啊，朝向南边呢就是夏天，在地球上是夏天，朝着西边呢地球上是秋天，朝着北边呢地球上是冬天。好，你就看到地球在绕的时候也是一样，远日点近日点斜射直射造成地球的气温都不一样，这个星星也是跟着绕着太阳走，所以会跟这个配合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GPS 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就完全靠你的眼睛看天 看天上的星星，你就知道你往哪里去。而且这个北斗星群，这个大熊星群跟小熊星群两个的柄都会指向北极星。那北极星可以说是在整个天文学叫做天球的顶端，那南极星在南边，所以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星，让你可以不迷失你的方向。好，所以就看到神用这样的一个星啊来回答约伯，是约伯先提到这个星的。神就跟他说，你能够引导这些星吗？这些星神放在那个地方，让人可以知道自己的位置。那你的人生是不是也需要有这样一颗星来帮助你呢？好，所以说这个引导我们要了解一下，跟领出不一样。这个引导就是领导，那从北斗星群的功能来看，如果能够读成导航更好。所以说在圣经中这个词呢，大部分都是以神为主持，不是以人为主持。好，那么所以神强调他的主权，那么特别北斗星的功能是导航，那么导航的主权就是属于神。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看神质问约伯说，北斗和他的众星你能导航吗？约伯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他面临的苦难是神对他的导航，是神对他的引导。那经过四个短句质问他，最后到了北极星的顶峰，这就是一个永远不动的星在那里。那这个星就告诉你什么在北方，南方在哪里。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在整个地球上面来看啊，整个天好像就是一个盖子一样啊，这个叫天球。那你要做任何星球定位，看你的方向，你就知道这个季节是哪几个星群啊，他们在什么地方，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方向，西方就是西方，你就朝西方走。所以那些来拜耶稣的人呢，他们就是看见了耶稣的心，他们就往东边走啊，从东边往西边走，就走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知道是在这个伯利恒。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就不再重复了。所以看到你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些事件在你生命中跟你是互动的，那么你要知道神就是用这些来引导你，那么这些人在你身上是有意义的。所以就是帮助大家，以后我们在课程里面帮助你去追寻生命事件的时候啊，你可以从你的生命事件去找到神在你身上的心意，然后呢啊，当你跟神对齐了，我相信你人生就不再一样。因为我跟师母，我们不是很懂的才进来的，我们就是这样的懵懵懂懂，一边走一边学，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的人生是如此。当然师母跟我结婚比较多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服侍，那么所以你看到师母她的人生，她如果自己弄得清楚了，跟我也可以配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我们后面的二十年该怎么走。我们已经过了五年，还有十五年啊。像心宇跟我说到85岁啊，那感谢主啊，他是这个先跟我说预言了，85岁就是我20年的建造期的最后一年啊。那85岁后面应该又有15年的破碎，你看到没有？人一辈子都要被破碎啊，我恐怕到86岁还要进入第三次的破碎啊。感谢主哈，因为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啊，我就很喜乐来面对我的人生，对不对？好，我们来到末了的话啊，所以这四个质问啊，我们借着神对约伯的质问，我们让这个四个质问来问我们自己，我们余下的一生要交托给谁？神要导航我们，神借着他的引导，把我们带到生命的顶峰，就是天上的国度。那么引导这个字是讲一个人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行，一直到目的为止。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了39次，那么几乎都是讲到神，以神为做主持。好，像诗篇78篇72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好，那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好，还有诗篇43篇3节，让我们同心效法诗人祷告说，我们一起来读：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这个引导就是神跟约伯说，你能够引导这个北斗七星吗？北斗七星来引导你，不是你引导他。 那北斗七星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所以神就是我们的引导。所以这些星体神是要我们不去敬，不是去敬拜天这个天上的星星。占星术就是把人从神的引导当中把它拉出来，然后去跟随他在这十二个星群里面他所定的那些动物。很多人就跟着这些动物走，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动物，那个动物就是他的神。啊，这个就是神非常厌恶啊！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在圣殿里面竟然也把这些带进去，就想到说，你我的人生里面要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从这个马戏团里面拉出来，从那个监牢里面拉出来，让我们得到释放。所以毛星、参星啊，这个十二宫啊，这个就是这十二星群啊，跟这个后面的这个北斗星啊，是神用这四句话来问约伯。神今天也用这四句话来问你，你对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看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虽然时间有限，但是你却是无限的，因此求你跨越我们的时间，主啊，天天带领我们。虽然我们用这么短短的时间，很难把你对约伯的四个质问说得那么清楚，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愿主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认定你的主权。主啊，不再坚持我们自己，主啊，能够认定你的眼光，也不再坚持我们的眼光。主，让我们正是像经上所说的，能够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主啊，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奴仆自由的羞辱和罪疚。主啊，你释放我们，好像你在跟约伯所说的，主啊，你要解开参星的带，主啊，你解开我们弟兄姊妹们被撒旦所捆绑的这些绳索。主啊，求你来更新我们的思想，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天天被你更新。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透过我们所要学习的课程，能够来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好叫我们每一次举目望天的时候，主，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心意，好像约伯，好像大卫，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主，从你造的天体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主，愿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有这么美好的学习。求你保守未来这个礼拜啊，都活在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当中，让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有你的祝福，也有你的同在，使我们弟兄姊妹们有健康、有平安、有喜乐。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